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
法老对耶稣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小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各又对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
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低量的银子，约瑟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请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们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耶稣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
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
唯有知识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知识有从法老所得的产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产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了这里的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4/4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治疗产业，并且生育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生的年日是147岁。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好了，这个第47章呢，就讲到，就接着上一章，上一章的最后呢，46章的最后就讲到，雅各就是带着他的一家呀，就来到了埃及地和约瑟会面了。还记得就是46章最后的时候，当他们就是从迦南地到了埃及地以后，约瑟是怎么来叮嘱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兄们，是怎么来交代他们的？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法老要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如此答。他是怎么来要特别要交代他们怎么样交代他们？说他说，我们及我们的祖辈呀，都是牧羊的。那张欣最后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牧羊的这个工作或者这个职位呢，就是在埃及人眼里边呢是看为恶的，就是不好的一个职业。但是呢，就是我们特别讲到啊，约瑟这么叮嘱交代他的家人的目的是呢，就是要他们，你们今天虽然说从迦南地来到了埃及地，但是呢，你们要认保守自己的身份，你们和埃及人呢是不同的，一定要分别开来。啊，所以说呢，就那这个就上一期好，那么这个今天呢就是47章的时候呢，就专门就接着上一章呢。好，那法老呢就要召见，就是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呢就要就是见法老的面了。见法老面的时候，那今天晚上这一章里边呢，主要就是围绕这几个问题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47章的第三节。就是你们以何事为业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47章的第八节，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好了，这两个问题是法老啊，法老问呢，就是问雅各是吧？以及就是雅各的那个儿子们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们以何事为业？好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以何事为业？
用神的产业为业。
啊，你们以何事为业？那他们答的是，就是按照就是约瑟的答的，就是约瑟教导他们所答的，是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回答。他说：“你仆人第一呢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嗯，
好了，这是他们的。啊，他们的呢？那首先呢，就上一我们还专门讲到了，就是牧羊的职业啊，就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牧羊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牧羊，
支搭帐篷。
支搭帐篷，对，牧羊还有呢？
没有定，没有居住地的，
无定地。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说通过牧羊这个职业呀。就是他一直要提醒自己，提醒什么呢？就是我在地上呢是寄居的，是客旅。因为呢，就是说只有帐篷的人生呢，就是才能够提醒我们，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在地上呢，其实我们今生的盼望呢不是这个地上，是吧？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呢，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就是什么？就是帐篷的人生，对吧？他亚伯拉罕在地上呢，他没有就是为自己就是购置就是地上的产业。你还记得吗？就是当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就是罗德曾经分开的时候，是吧？亚伯拉罕仍然在高地支搭帐篷，但是罗德呢就慢慢的怎么样，就进到城里边，然后呢就在那个城里边呢就扎根了，那就与就是这个世界呢就联合了。所以说以至于呢最后呢就是你遇到就是最后的结果呢就不是很好的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那今天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是以何事为业？
这是过分。
今天啊，今天你是以何事为业？
侍奉神呀。
侍奉神的。还有呢，你今天是以何事为业，宋姐妹？
现在没工作
啊，没工作。那我们在想到这个业的时候，那首先你会想
到
啊，
神的业，两个业，
应该两个业吧？
两个业啊，
一个是神的业了，还有一个好像我们说这个家庭，女性就有家庭了，男的话可能是工作了，
嗯，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在问到的时候呢，特别呢，我这第一个问题呢，其实跟第二个问题呢是比较联系的紧密一点的。刚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那个雅各呀，就是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什么？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好了，雅各是怎么回答他的？雅各，他说雅各说什么？我记哪？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多少？130岁。好了，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就是130岁短不短呢？130岁
现在是
挺
长的，
挺长的了，是不是？那但是呢，就是雅各在回答法老的时候呢，他除了回答他年生的一生平生的年日是130岁以外呢，他特别加了一句是什么？我平生的年日是又苦又少。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再回到就是说呢，在平生的年日又苦又少的时候，就是说雅各他为什么会有就是这样的感叹？哇，原来我平生的年日那已经130岁了，130岁不是一个，也不算是一个短的日子，是吧？那他那个祖父亚伯拉罕的日子是多少岁？亚伯拉罕多少岁？啊？
一百多少？
84。现在开始瞎猜了。一百多少？
岁
是
以上了。
175岁啊，记清楚了。这个我们之前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专门都讲了，你们讲完你们都忘了啊。亚伯拉罕呢是活了175岁，是吧？那我们知道，那但是雅各这个时候他还是只有130岁，对吧？只有130岁，他其实他至于他将来还要活多长时间呢，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向法老就已经说什么，我寄居在地的日子啊是130岁，但是呢，我平生的年日啊是什么？是又苦又少，不及我祖和我父在地寄居的日子。那他的父亲以撒活了多少岁？
180岁。
好了，以上呢是活了180岁。好了，那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就是说他为什么雅各在这时候他要感叹他一生的年日是又苦又少呢？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少，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又苦啊，苦呢，我们在看到雅各的一生的时候，如果拿雅各和亚伯拉罕以及以撒来比较的话呢，他一生的日子确实是比他们来讲呢要苦得多，对不对？
嗯，
要苦得多。那我们再简单的再把那个就是他的一生呢，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啊。关于那个雅各的一生，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苦啊，到底他苦在什么地方？好了，我现在我为你们答啊。当那个就是雅各，他就是被迫呀，就是逃离，就是离开父母，就是逃亡到他舅舅家之前的时候，他那时候苦不苦？
他不苦
啊？
他妈妈也
没错。那时候苦不苦？
不苦。
不苦？
不
苦。苦不苦？
我觉得苦，我觉得他有苦。这是多苦啊！
不是他逃亡
之前苦不苦？
他妈妈打他的、
啊、
他哥哥打猎，他又苦什么？
但他心里面欲望太小
了。对，我也
那
觉得他不会。
我们打从生活上来讲啊，他确实是不苦，但是呢，就像他们刚才说的，我跟你讲，因为雅各这个人呢，他一生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什么东西？他需要的东西呢，他都要拼命的去抓。
对不对？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所以说你说他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苦不苦啊？他的心里边也是很苦的。为什么呢？他苦是什么呀？他苦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不是？他从他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很努力了，对吧？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就拼命的要拉着他的哥哥，对吧？拉着他的脚后跟啊，要不让他出来，怎么样争这个，那以至于就是到他最后呢，就是他使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想看好一切的机会，要什么呀？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要给他拿过来，苦不苦？
苦，
也很苦。好了，然后呢，他就用办法，然后呢，就和他的母亲呢，后来就合伙，对吧？就骗了他的母亲，就父亲，骗了什么呀？把什么给骗走了？那一碗红豆汤是把长子的名分给骗到了，对吧？但是他和他的妈妈靠煮那个汤，对吧？野味，然后把什么东西给骗走了？
祝福，
把他就是本来属于长子的祝福呢，他给骗走了。好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就引起了他的哥哥什么，就是极大的气愤，对吧？扬言怎么样？要杀他。后来他就害怕了，对吧？他的母亲也害怕了，然后呢就把他怎么样要送。好了，你再想想啊，当他就是逃亡啊，就是被到他的舅舅拔旦亚兰那里去，他在那里待了多少年？待了多少年？总共多少年？
七年
20年。那20年他在那里苦不苦啊？在那个20年呢，可以说呢，真正的让雅各尝到了就是人生的就是酸甜苦辣都尝着了，是吧？首先他尝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苦啊？被欺骗的苦，对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呢，他舅舅的两个女儿，哎，他两个舅舅两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拉结和
利亚，对吧？但是呢，就是说雅各本身是最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呢，是拉结，是吧？因为拉结的缘故，但是呢，先生那个时候他苦，那应该说呢，他在前七年里边呢，他那个时候的心里边呢，
他过得很快吗？其实
对，是还算是比较快乐的。为什么？
他有盼望。
为什么？对了，有盼望。我跟你讲，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人呢，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好像活得没意思，或者觉得就是特别苦啊？为什么？
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呢没有盼望啊。一旦你有盼望的时候，是吗？你看，因为他爱拉结的缘故，他看了七年呢，如七日啊，就是很快很快的就过去了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七年之后啊，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什么？他的舅舅拉班呢，就欺骗了他。那尝到了欺骗的苦，对吧？那没办法，是吧？因为他爱拉结嘛，他又再服侍他舅舅七年。好了，七年过后，苦不苦啊？他是在巴达亚拉待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
是吧？后来呢，怎么样？因为呢，就是说，那慢慢的就是家里边那妻子也多呀，是吧？两个妻子，两个妾，是吧？这些妻子和妾之间呢？那我们上次我们这么讲的这几个人的时候，是吧？好像呢，家里边呢就是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复杂呀、啊，对吧？就是他们几个女人之间呢，就相互的，就是妒忌，就是增进，是吧？勾结，以至于呢，就像这个家里边呢，我相信在那前14年当中呢，应该说他的心呢也不是很好过，是吧？也为一直为他的家里边呢这些人呐、啊，这些关系啊，劳苦愁烦，对吧？好了，然后呢，就但是没办法，就是他也要就照顾家庭呢，是吧？后来呢，就和他的舅舅呢又斗智斗勇，所以说在拔旦亚兰的20年呢，应该说也是很苦的，对吧？好不容易就是那从他舅舅那里得到产业了，但是得到了以后又怎么样？又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又引起了什么结果啊？他为什么要离开他舅舅的家？他在那里待的挺好的，是吧？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后6年的时候，他把他舅舅他的羊群比他舅舅的更加的壮大，是不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挺好的嘛，对吧？我在这里，那虽然说家庭不是很和睦，但是也是有妻子有孩子嘛，也有牛羊，也有财产嘛，对吧？他为什么要离开啊？ 对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因为他随着他越来越壮大，但是他的舅舅怎么样？他的舅舅那边呢，就越来越没落了。没落以后，就引起了他的那些，就是他舅舅的儿子们了，是吧？就要妒忌他，怎么扬言要杀他？为什么？因为说，你看这个雅各呀，怎么样？他把我父亲的东西都弄走了，是吧？然后呢，那个他舅舅拉班也对他的脸色也不像之前那么好看了哈。然后呢，就逼迫着他，环境呢就要逼迫着他，那就要离开这个地方。那我们从今天这个47章的时候已经讲到，就是雅各呢已经到了他的晚年了。其实呢，我们在回想他过去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之所以要离开这个巴旦亚兰，那我们也看了这个是谁做的这件事情？
神
是神他做的，对吧？为什么神在他做的？
要回去。
因为神在雅各身上的那个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迦南地，对吧？因为神呢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说呢，就是说雅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神呢，就是觉得就是在那地方也受够了，应该要他怎么样？要带领他回到就是他当住的那个地方去，对吧？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回巴旦亚兰的时候，不是回迦南地的时候，雅各这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啊？就是他和他哥哥之间的那个问题啊，还没有解决。如果说像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在雅各的面前呢，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难处了，对吧？好了，他不得不去面对他的哥哥。好，当面对他哥哥之前的时候，那曾经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哥啊，就是在一个渡口，那个渡口叫什么名字啊？
雅伯渡口。
OK， 那个渡口怎么样？遇到了什么？遇到了神和他摔跤。好，但是雅各的心，雅各呀、啊，就是一直是力量很强很强的，是吧？以至于呢，神和他摔跤啊，就没有赢他。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当神离开他的，当那个和他摔跤的那个人呢，我们叫天使好了啊，使者，对啊，使者离开他的时候，那在他身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在他的大腿窝呀，就给他摸了一下，摸了以后，从此以后，雅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就是瘸了。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他走的时候，他问了雅各一句话，问他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对吧？雅各说什么？我叫雅各。然后呢，那个人怎么对他讲的？他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要叫什么？叫以色列。好了，那么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呀，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慢慢的就开始有好转了，对吧？好了，他这个时候呢，你发现没有？那当他腿瘸了以后，在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你发现没？他本来心里面呢是很害怕的，对吧？但是呢，就是感谢神呢，应该说啊，神呢就反而呢让他呢。就是在他的哥哥面前蒙恩，对吧？他的哥哥有没有原谅他？有吧？啊，原谅他了。原谅他了以后，但是呢，这时候雅各呢又仍然欺骗他的哥哥，对吧？他是怎么欺骗？上一期我们专门读了，对吧？他本来说要是去
那边的
探望他的哥哥，但是他去了没有啊？
没有。
没有去，他住到了什么地方啊？就停下来了。啊？到了哪个地方？苏格。然后就在那里怎么样，就开始买地了，对吧？
对。
然后呢，买地，然后筑坛，是吧？然后呢，就开始那里敬拜神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他没有到他应当去的地方的时候，那神呢就兴起了，就是更加就是应该是恶劣的环境呢，要逼迫他。后来在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曾经呢是在某一个城里边。那也是四建城，对吧？在四建城里面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啊？
雅各的女儿
叫什么名字？
迪拿。
迪拿干了什么一件事情呢？ 他要出去怎么样？他要看一看呢、啊，世界那个当地的女子们了、啊、哈。就是也就是他那个时候可能就交了一些朋友或者什么啊，然后就在那里面呢就被谁给玷污了？
世间
的儿子给玷污了。好，那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雅各的儿子们呢，雅各有两，其中有两个啊，
是叫世间吗？他
是摩的
儿子
啊，世间，OK 就是 OK 啊。哈摩的儿子世界啊 ，sorry，OK，、okay, 好了，那因为这件事情呢，雅各的儿子们怎么样？
很愤怒了
，很气愤，对不对？气愤了，最后他的儿子们就怎么样？想出来一个诡计，那诡计是什么诡计啊？
假意让他们受割礼，
然后呢？
趁他们众人同。
啊，其中有雅各有两个儿子，哪两个儿子？
利未和
西缅，是吧？然后趁他们疼痛的时候呢，然后就给他杀了。杀了以后，你想想雅各这时候面对的难处就更大了，对吗？他本来呢，就是说，你看在这个地方呢，是吧？已经开始就稳定下来了，对吧？已经有自己的产业了，已经有自己的牛群、羊群、仆人了。是吧？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没有办法就在这个地方就待下去了。
嗯，
好了，那么呢，在这之后呢，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了。啊，雅各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利百加。
利百加曾经有一个奶妈叫什么名字？
啊？
底波拉。
不是利百加，
叫拉杰。
雅各
的妈妈啊，
利
百加的奶妈叫什么？
底波拉。
好了，那圣经记载呢，就是底波拉也死了。但是底波拉的死呢，我们圣经里面记载啊，就是对雅各的心里面呢是很忧伤的啊，也是一个很打击啊。特别就是说，你看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呢，是很痛苦的。啊，其中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亲人，是吧？我们所爱的人，就是离开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啊，在地的日子呢，也是一个就是愁烦呢、苦难呢，哈啊。那么呢，就底波拉死了以后，然后呢，紧跟着，哎呦，又发生一个在雅各身上可以说啊，他人生里边一个最大的一个痛是什么？他最爱的那个拉杰呀、啊，也死了，苦啊，很苦啊，对吧？好了，很苦。那么呢，紧跟着你看没有，拉杰死了以后，他所心爱的那个儿子约瑟怎么样？在17岁的时候，哎呀，也没了。但是呢，他不知道被卖，对不对？在他的心目里面怎么样？哎呀，他的儿子，这个最爱的儿子也死了。你发现没有？那从他的就是你看。那个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对吧？然后从他被卖到雅各去见他的时候，当中经历了多少年了？22年，对不对？会不会算在22年了？这是吧？一个17岁，对吧？17岁，然后他30岁的时候做了宰相，对吧？然后经过了7个丰年，对吧？然后有2个灾年，对吧？所以说呢？那也就是22年，差不多22年的时间。好了，这22年时间呢，对雅各呀，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苦难。好了，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啊，就是说我们从就是他到巴旦亚兰那20年，以至于后来呢，约瑟就说是就是被卖了以后的这20年，就是这40多年当中呢，应该说对雅各来讲呢。他真的是人生的日子真的是很苦很愁苦很愁苦的，但是呢为什么呢？他这时候他又专门的提到一个，就是又少那苦，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吧？如果他和他的祖父就是啊亚伯拉罕比较的时候，他确实比他苦得多，那对不对？比他苦得多。他如果和他的父亲那个以撒比起来呢，更苦，对不对？确实是更苦，对吧？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和他和他的那个，先和他的祖父来比较一下啊，先和亚伯拉罕来比较一下，为什么他一生的年日 会比亚伯拉罕要苦得多呢？
是
为什么？
他自己是奸诈的人
啊。
这个人的人品是这些。
我一开始他不顺服神。
对呀、啊。不，他只
是要你、嗯、你看没有，那我跟你讲，就是每一个人呢、啊、每一个人，你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在神面前都不是一个完全人，对不对？都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就是说以撒不雅各和亚伯拉罕比较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是什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就是雅各。那刚才我们讲了，雅各他本身的特点是，他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必须要，
他抓得很紧，对不对？他抓得很紧呢，以至于他就是不愿意放手。但是亚伯拉罕跟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东西呢？特别是什么东西？你看，当就说是亚伯拉罕，就说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是什么东西？他对神呐、啊。亚伯拉罕对神是什么？他对神呢、啊，就说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什么？圣经里面记载，
信心
之父。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信神，对不对？所有神呢、啊，就是对亚伯拉罕所讲的，亚伯拉罕呢都信。而且呢，当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所以说他对神的最后就有一个信心是什么东西呢？神问他所要的任何东西，他都愿意怎么样，都愿意舍弃，尽管就是说他所得到的那个东西呢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或者说他所得到的东西呢应该说是比如果跟雅各来比起来呢是更加难得的，是不是？你想想啊，当他一个就是说是100岁的时候得到一个儿子，你从他就是献以撒的时候，如果说他对神呢、啊、就有这么一个就是信心，对神有这么一个爱心一个态度的时候，你想想他的人生会不会苦啊？会不会苦？
不会。
他不会苦，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讲呢，就是说神要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做什么，尽管有时候他也有自己的弱点，有自己处于人的地方，愿意好像就是用自己的办法去来帮忙帮神嘛，哈，帮神的忙，对吧？神允许他将来他有后裔的时候，但是当他90多岁仍然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通过肉体的办法就得了谁啊？得了以斯玛利，是吧？那但是这件事情尽管就是在神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是呢，神呢就是当神就是指出他的错误，就是应许他仍然要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得到的这个儿子呀、啊，应该说是第一呢，这个儿子是讨神喜悦的，对吧？第二呢，这个儿子呢也是他最爱的，他最宝贝的。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当神问他要的时候呢，他毫不犹豫，对不对？就献给了神。神问他要雅各的要以撒的时候，他有没有犹豫啊？有没有犹豫？他没有犹豫，对吧？他就遵照神的命令把以撒献上。但是你发现没有，当神问雅各要任何东西的时候，你想雅各会不会给他？雅各会不会给他？雅各一定不会给他的，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神呢、啊、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呢有时候不能说是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不公平呢，为什么在我身上呢，哎呀好像祝福没有别人的多，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这样，好像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跟别人比起来，哎呦神啊我的日子真是苦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想想，就是我们一生的日子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苦，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曾经在地上讲的时候，那主耶稣曾经讲什么？那我们在地上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呀？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累，会觉得苦啊？是不是觉得什么？第一啊，身上的担子太重了啊，家庭的负担、工作的负担、生活的负担太重了啊，担子太重，然后呢，心里面呢太愁苦，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担子啊，就是放在主耶稣那边，那一边去，没有把它交给他。所以说雅各的一生呢，就是他提到又苦又少的时候呢，这个苦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他呢就是没有，他永远是把东西呢，把这个属地的东西，或者他看为就是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呢，他都愿意抓在自己的手里边，不愿意把它放出去。那以至于他什么时候才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什么时候啊？这个完完全全的才够释放出来，完完全全的才能够哇！好像就我们讲的就是，好像心里面突然一下子亮堂了，在他什么时候啊？
给长老那个
啊，
知道约瑟
没？就是说，其实最后呢，就是说，当他就说是那我们那，当他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应该说是当他就说是最后啊。他最后的一个就是他就是在他就是这个敞亮之前最后一件事情让他心里面就是最喜欢或者最抓住他心的是谁啊？
就是约瑟
啊，约瑟之后呢？就是便雅悯，对不对？也就是说，当他最后也愿意把便雅悯，就是当他在地上最后的一点依靠，或者最就是在地上最后的一点。一点希望呢，是吧？生活的目标啊，放手的时候呢，你看见没有？他的人生呢，就慢慢的就开始转变了，对吧？当他把便雅悯呢，就是交出去的时候，你还记得他当时他怎么祷告的？他说什么？
罢了，
是吧？这便雅悯还是什么？去了就去了，哎呀，没了就没了，是不是？你看见没有？那因为这当便雅悯这个时候一离开他的时候啊，他在地上呢，我可以讲呢，他在地上就没有什么指望了，应该说哈，好像就是我们在讲，就是在地上也没什么求了，无所依了，好像就是哎呀，便雅悯也没了，那我就在地上我走了就走了，对吧？我死了就死了罢了，对吧？好像就是没什么了。那一旦你发现没有，我们人呢，一到这个时候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其实神呢，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在你身上做工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在你的心里边呢，没有什么东西在填满你了，是吧？这个时候只有什么？只有这个时候只有神呢，才能够慢慢的来填满你的心，以至于就是到后来他完完全全的明白，看到就是约瑟是吧，送回来就是差来的马车，以及他的儿子们。就是在埃及地所遇到一切见证的时候，他的心里边苏醒了。苏醒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这个时候他的灵呢就慢慢的就活过来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可以说完完全全的，他从心里边呢就完完全全的明白了，明白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一生的年日啊，怎么样，都是蒙神的保守，都是在神的应许看顾当中。好了，但是呢就是他今天说什么，他人生的日子又少又苦。好了，那按说的话，他现在130，他的爷爷175岁，对吧？亚伯拉罕175岁，你说他的少吗？130跟175比起来少吗？啊，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少是指什么少？
明白神的作为，
明白神的作为，也就是说呀，也就是说，那我们在讲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在地上，人在地上活的时候啊，活的时候，那他这个日子又少又苦又少啊，他指的什么少啊？就是说你他这个人的一生呢，也就是说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已经130岁了，但是呢我这130年当中，我的日子蒙神纪念的日子呀，是太少太少了，对不对？因为呢就是蒙神纪念的日子，也就是说你发现没有，他应该说他现在是他的日子真正的就是蒙神纪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应该说是从他最近呢，就是到埃及地来的时候，到他完完全全的明白了神在他身上心意的时候，是吧？你看没有？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哎呦，我以后的人生呢，我就要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目标了，对吧？只有一个目标了，就是为谁而活了？
为
神而活了。也就是说，从他130岁到他后来147岁，这17年当中啊。可以说在这17年当中呢，雅各这个时候呢 他的人生呢只有一个目的了，就是为谁而活了，就是为神而活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当他从这个时候开始纪念的时候，他的人生的日子呀，真的是什么呀，又少。在他130岁之前的时候，他的日子是苦的，当他130岁，当他后来要死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的日子呀是少的。所以说你发现没有，他这个时候他就发出了一个这么样的感叹，那什么，我一生的年日是又苦又少的。好了，那
他这个蒙神纪念的日子，其实是他不明白神的那个，其实他也是一直神在保守他，去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
了，对了，
到舅舅的那个，
对了，但是呢，但是呢，你发现没有，
是自找的。
那因为呢，因为怎么讲呢，那其实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是我呢，就是之前我们就经常要，就是老问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讲到得胜的时候啊，那我们把这话题提一下。原来讲到得胜的时候，好像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呀，觉得你看啊，好像神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你比方说我年纪轻轻的，你像 Tim 啊，他年纪轻轻的10几20岁就信主了，对吧，信主的话他以后日子还很长的，对不对，他以后跟随神的日子还很长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在从提姆到现在，到他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他这么长的日子当中会不会有软弱啊？
肯定
会的，是不是？你他不敢保证他一直就是好像过一个就是很得胜的一个人生啊。那么呢，那么我们在讲呢，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了，对吧。主耶稣有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要交账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什么呀，我们的那个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在主的面前称名。好像觉得你看那不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有一个强盗吗，是吧，一个强盗，你看那强盗了，他马上就悔改了，悔改好像马上进乐园了。那如果说要是从那个得胜的字面来讲，这个强盗好像没有软弱呀，是不是，是不是，好像直接就因为直接进乐园了，好像当然将来主耶稣审判他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好责备的，会不会啊？
有的人就说
我
要等到，
会不会？要等到临死的时候，好像那时候你看我跟多占便宜一样，会不会啊？会不会啊？有没有这个想法？好像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你看好像觉得就是我越信主好像越划算一样。啊，
越晚信主
越划算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来说我信主越晚，我得胜的可能性越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啊？
我这样子理解可不可以？
啊，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雅各呢，他在感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就是老是就是明白主的日子太少，怎么样理解？我的日子过得很苦，为什么？因为我信主的，对主的依靠，就明白主的心意太少，这样子理解，不是说。
那能不能理解为他这个时候我的日子又苦又短又苦，那个是忏悔的那个声音。
我不是说我的日子少，就是主这么一直眷顾我，我现在就是要去受苦，就要知道
很后悔。其实我们今天通过雅各这个呀，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一生的日子呀，就是真的不在乎长短。我们一生的日子最在乎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我们就是在活在这地上的一生，我们有多少日子蒙神纪念。那所以说呢，就是说那应该说是呢，就是说我们信主就是越早越好。
对，
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我那圣经里面讲嘛，就是说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对不对？当我们其实呢，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认识神以后，到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归向耶稣，就是认识主以后，归向主以后得救以后，我们这个时候的日子呀 从理论上讲呢，就一神就一开始纪念了，对吧？神呢就已经开始呢，就是蒙神纪念了。那尽管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是光景不好的时候不好，但是呢，你发现没有？我们为主所做的任何的一些事情呢，都会蒙主纪念的。那如果说当中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软弱有离开主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有就是刚强的时候，对吧？也有为主就是去努力去奋斗的时候。那所有我们这一些呢就是日子呢都是要蒙主纪念的。那十字架上的强盗啊，他一生的年日他蒙神纪念的日子是没有的，看见没有？唯一他唯一得到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最后得到了，就是从神那里得了生命，对吧？得到了永生。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他的日子是没有蒙神纪念的。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说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一味的，就是好像就是看到了得胜，好像就是我们在讲到得胜的时候，好像就是挺难的，挺苦的。但是我跟你讲，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今天呢，就是我们信耶稣呢，就是我一直就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信耶稣呢不是一个负担，信耶稣呢应该说是释放心灵的一个就是一人生的一个释放啊，不是一个负担。所以说呢，就是应当呢，就是说信耶稣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是蒙福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多了一个依靠，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当我们遇到苦遇到难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多了一个依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难处呢就可以交托给神，应该说可以更加的就是能够蒙神祝福的。所以说我们的日子呢应该说是会更多更多的呢就纪念在就是神的册子里边。那将来有一天是吧，主耶稣除了在他的审判台前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什么或善或恶要报应我们。那我相信呢，就是我们在纪念在跟随主的这日子里边，我们也有很多善的地方呢，一定会蒙神呢纪念，蒙神祝福的。好了，这个是他的那个啊，这个就是啊这两个问题。然后呢，紧跟着呢，就是说呢，在这里边呢，那特别我们再交通一下，就是啊那个47章的第7节，他说什么？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好了，还有呢，第10节他说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在讲到这个祝福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了。这个时候的雅各如果跟法老比起来，应当是谁给谁祝福啊？啊，应当是谁给谁祝福？
位分大的给位分
大的给位分。对，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书第7章里边那里讲的，就是说他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但是呢，我们再看一看呢，应当是如果从人看来，谁的位分大一些？
肯定
啊。谁的位分大一些？法老的位分大，对吧？因为法老是埃及全地的王嘛，是吧？连他的儿子约瑟都是在他的手下工作，对吧？但是呢，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的约瑟，那他见到法老面的时候，他首先是怎么样？他给法老祝福。这时候法老有没有觉得不正常？雅各他给法老祝福，这时候的那个法老有没有觉得不正常啊？
年纪大了
啊，年纪大了啊，那按照你这个说，年纪大了给年纪小的祝福就正常了。
就是这个人说的祝福
啊，
法老又不认识谁。
祝福你首先要记得一点，我跟你讲，那尽管你年龄大，但是啊，我现在我的职位比你高了。你比方说你现在你见到习近平的时候，你敢不敢给习近平祝福啊？
我
听
说他
和
你不知道
啊，
他在讲吗？
但是老弟兄见到习近平，老弟兄可以
对呀，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就看了，就是雅各呀，现在你发现没有？那首先讲的就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的时候，首先呢，就是说位分大，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已经到了一个讲 从地位上来讲，我要比你的地位高，我才能够给你祝福，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雅各你发现没有，他是从他进到埃及地以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边我们讲到已经开始亮堂了，对吧？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呢是很高的，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位分大跟位分小呢，就是如果在人看来，法老的位分不是，法老的位分比雅各要高，对吧？因为他是埃及地的王啊，是吧？应该当时是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但是呢，在神面前，雅各这时候他看到什么呢？在神面前，他的位分呢，要比那个法老的位分要高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他自己都看到，我是有资格怎么样，是为你祝福的。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为哪讲到祝福的时候呢，一讲到这些祝福的时候，因为这个祝福呢不是出于人的，对不对？这些祝福是出于神的。如果说出于神的这些呢，这些祝福呢一定会临到他的身上的。那我们再看一个，为什么会法老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也就是说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法老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
他有讲那个祝福是从神来的吗？
啊，
他这个祝福是从神来，还是那个习俗？看到能级别，他就是他从祝福的祝福。
那
他是从神来的。
所有的这些祝福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祝福一定是从人。你发现没有？当那个雅各呀，那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他骗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当那个以撒呀，以撒把那个祝福呀，就是全部给了雅各以后。以扫再问他求的时候还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了，没用了。
嗯，
因为所有的这些祝福，如果说是出于神的话呢，这个祝福是一定会应验的。
对，
是同一个字吗？
啊，
原文两个祝福是不是，我去搜了，
有原文圣经，
不是，但是那个我怕这个祝福是就是说他习惯看到人我的祝福人。
认
识
祝福的意思，你是说人的祝福吧？
啊？
就是他祝福的内容
不同，没有原文。
同一个祝福吗？张明松是同一个。
哦，我就只有新约。
是一个字。
是同一个祝福。
没有没有，我
是同一个神的祝福。
当然这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年龄大的给年轻的小的祝福，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另外就是他刚刚讲希伯来书，位分大的，位分大就是指他祭司了。好不好？那他的神那个位分是从神来的，
嗯，
啊，神命的祭司。
那这个是年纪大了，给法老祭司。
哎，对，他是这个。所以法老问他你一生的年龄是多少？
他
一看到他年龄大了。
我问他
是。那如果说他说我比你法老，我比法老还年轻一点，那就不存在祝福了。
所以他就问他年纪，
他
这个约瑟，
我是这样想的，约瑟和这个雅各是不是应该是同辈人啊？那他父亲来了，那肯定是父亲给儿子祝福。我是这样想。
你说约瑟和法老。
那比如说你和对约瑟和法老应该是同一代的人，那你现在我带着父亲来见你了，那一般是老人给年轻人。
你这是中国人思想，他是不是他们的思想法？对，
我傻想，
不是傻想，我也不是说，我说不过你这个想法的确是中国人的想法，像在这边其实没有这种想法，这边就是按照
年纪在那一直不清。
对，
不是文化的问题，这个道理跟这个无关。
因为这个时候的约瑟只有三十多岁，39岁差不多40岁，啊，挺年轻的。
我想，
不是我也是自己在想啊。当我们灵里头很清楚的时候，你真的是从神来的，你就不会去看这些人是什么样情况，你就。就是真的，哎，就是对，就是为他祝福这样。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当我对神的话很清楚的时候，我不会看这边有一个老的 多尊贵的一个人，或者是多小孩，我就会讲不同的话。No， 不是这样，我们就是从神来讲，这个是。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就是祝福的时候，你比方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年轻，对吧？我们在教会里边，那但是有时候你比方说有一个新朋友来了，年龄大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奉主的名呢，为他祝福，会不会啊？都也会为他祷告，有愿神呢，就是你明白吧，把福分赐给他，就这些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年龄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这时候站在一个什么呀？站在就是神的，就是这个位置上，是吧？现在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这时候你有这个我们也不能叫权柄或者什么，就是你有这个这个机会啊，或者这个能力，是吧？就是奉神的名啊，我们叫奉主的名，就是你们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算作祝福的。尽管就是说，你可能我的年龄比你的年龄小很多，对吧？你比如说，你也刚来了教会的一个，你比如说来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这时候他需要，你比如说需要你为他祷告，需要你为他就是为他那个祝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都完全可以就说是。就是奉主的名为他祝福了，可不可以讲？这应该没问题，对吧？
这是指到新约的教会来讲
啊，
是吧？那么这旧约就是要把它分开。啊，这个法老现在就是雅各给他祝福，是不是奉神的名来给他祝福？就是雅各给他祝福。
但是从雅各本身来讲啊，这时候他应该说他。你看，有时候你像这些祝福的话，你也必须要有感动，你要有看见，你才敢或者才会去嘛。你否则的话，你不会去，就是无缘。
救了他全家了吗？法老，不就是等
你？你救了我全家，我应该感激你，我不应该去祝福你。
我
祝
福给你一下。
啊。
我说
一
下，他在这里啊，第一个是法老就给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第一个祝福我同意是灵里的祝福，一定是灵里的祝福，因为他进去怎么敢呢？人家是个法老，你怎么好去给他祝福呢？但是法老就，所以他就问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你怎么来祝福我啊？所以他就回答了，回答完了以后呢，第二次再又祝福呢，那这个时候是年长的给我的祝福，那这个法老哦，那是对的，你是给我。我这样想，我这样想，第一个祝福肯定是祝福，就说
年轻人讲得通，
我就来给你祝福了。这个是什么？你给我祝福，因为我给你祝福，这是你就你对的。我在想，
能不能换个问法？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从哪里可以看出？
每件事都
这个祝福这个事。
OK， 所以说我刚才问了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法老就是为什么可以得着从雅各哪里来的祝福
啊？那这一切是在神的计划
为什么
他保守
那是肯定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
啊。
因为要往后看，如果你往后看，
我是感觉他们
不
是这个，应该是这样看，
不知道。
约瑟是雅各的儿子，
是
约瑟现在是在他告诉他是做什么？
做宰相。
宰相。他的一句话，他怎么让他让他的哥哥回去给他怎么讲的？你看看。第八就是45章第八节。
这样看来。
你看看45章第八节怎么讲？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视我如法老的什么？
父。
好了。是看到没有？是法老
的
父，做他全家的主，对不对？那父雅各该不该祝福他？人生都是父了嘛，法老把他当成父亲了嘛，父亲呢，雅各就是祖父了嘛。
对呀，我爷爷来了，爷爷来了，爷爷来了。
你一定要根据圣经把它拿出来，好不好？
对，
不是
爷爷，
不是。大家讲，刚刚前面讲的也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我说，所以我们都是你把新月跟旧月分一下。今天我们是新月，我们可以，你是站在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站在基督徒的这个地位上，你为一个不信主的人祷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为信主的人，为一个不信的人祷告，你可以为他祷告，他有病，你可以为他祷告，你也可以求主，他有困难。他愿意悔改， 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你可以为他祷告，祝福他，就是他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如果不是这个缘故，那不是祝福他的问题了，好不好？啊，他必须有这一个条件在前面，他愿意。啊，那么这也有主，也有主的话，好不好？啊，主耶稣也有主的话。那么主耶稣是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到地极，对不对？那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这也不错的，好不好？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好不好？
还有一个我在想的是说，对啊，这个是爷爷祝福，还有一个是因为还有那个嘛，还有雅各的灵不是苏醒了嘛，他已经是神的人了嘛，他到了这个地方，我认为他是带着神的旨意在把福分给别人，我是感觉是因为他苏醒了，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把这些福分
第一个
祝福啊，就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任何人呢，就是在神面前呢，那永远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比不信主的人呢位分要高，就是在神的眼里边，
是
这一点你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看见。所以说呢，今天雅各他之所以他能够为法老祝福了，还有很大原因就是他看到，就是说他跟法老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地位一定是不同的，他一定会看到他的就是。他的身份是比法老要高，比他要尊贵的多。就今天这个看，如果说从神来看的话，任何一个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那一定比那些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的那个。
这是神看我们还要谦卑的。
那你谦卑的话，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认识，有什么？所以那。
我有一次跟我女儿交通的时候就说，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在世人面前我们就要很骄傲，我是神的子民，你是哪？
对，
这个倒是
不是，
但是
我总感觉还是
不用骄傲，
对，不要这么骄傲的，因为孩子不好，
自豪
体，总而言之要谦卑，主要嘛，主不是需要谦卑吗？
对，
啊，这主夸口。只是主夸，因为荣耀赞美都要归主，而不是说归给我。我这个骄傲好像还是不行。
只是主夸口啊，
只是主。
现在以这个版本为最
我。我后边我下一天就再讲。我后边呢，下一星期再来，后边还有一次，我们要讨论
对，
不用再讲。
175岁，我是这一次记得很牢了。
我记过很多次都忘了。
我好像一直在努力记，怎么一直忘了？
我觉得在这里学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一回到这儿。
所以要再
来，那要多来呀，所以要一直多机会。
所以很支持的来。
感谢
哦，不仅仅是感谢主了，就是我自己，是啊，自己是哎呦，
主让你积极的，
对，多少懒得想到不来了，哎呀，不
想啊，主让你积极的去。
起初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懒得来啊？好像现在不，现在每次都很渴望。
你现在是真的很渴望啊！
哦，是的，
是的，是很渴望。想到要来的啊，什么事情不能再去了，就我觉得这是主保守，把我这个就引领在正的道上，就是我要偏了，哎，赶快抓回来。
嗯，
是吧？一偏你就马上把你抓回来。感谢耶稣，就是那首诗歌，就是主，你是我最自信的，
自信很冷，
你是我最的最淡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吧，不能代表每一个，反正都是大部分人吧。到真的建筑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自己的日子又苦又少。
对，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为什么那时候那么这样太小了，就是为什么制造那么多麻烦啊，制造那么多不开心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就说怎么样见到主，就说你过得怎么好，到底建筑还是觉得不够，为主的还是过得不够。
嗯，
但是没办法，这个都是
唯一一个人可以夸口的是谁啊？
主要是
不是保罗。
保罗，
他也是主力啊。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在他最后晚年要见主面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因为什么呢？只有这样的人呢，他才敢，就是说是夸口，觉得好像他在地上的日子呀，没有白过。为什么？因为他当走的路他都走了，是吧？要打的仗他打了，
但是
要信得到
他
守住。
但是他是说基督徒，如果他没有那段日子，他
会他那还是犹太教的。
但是呢，一旦神主向他显现以后，你发现没有？那你只要我跟你讲，任何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呢，你如果可以敢像保罗那么夸口的话，你到时候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坦然无惧的，啊，不会有太多的感叹的。所以说我们呢，永远不要感叹说，哎呀，现在太晚了。从今天开始一直都不晚。如果说你从今天还不开始的话，那确实是太晚了。
我就说怎么做，到底建筑还是觉得不够。你觉得可能更多时间可以更好。
所以呢，还是补这一句，要放手啊，要全部仰仗主，把自己全部放到神面前去，不要把世上的东西抓得那么牢。放
圣经不说神赐平安给我们，他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吗？而且不但说要我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
喜乐的心是可怜。
这个，他说他一生的年日130岁，对吧？又苦又少，对不对？那么如果是按照原文的翻译哈，少是可以这样翻译的，苦呢？原文是饿，就是他一说我这一生的日子啊，都活在饿的里面，尽做坏事。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活在神的面前太少了。
对，那我们才觉得更重要。
这个大悲的翻译就比较好，它就比较准确。它是 view 啊，跟这个 evil
又饿，那就是忏悔。
对，所以这个，刚刚全家带着大家都回忆一下，因为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呢，看来还是很有效果的。为什么呢？大家都有很多，就是因为我原来我们青年的时候啊，那个倪弟兄给我们讲读圣经呢，三个要素，一个读细。第二个读准，第三个读熟。那么读熟呢，全年你看就记得很熟了。亚伯拉罕多少岁？以撒多少岁？这个雅各和多少岁？好不好？啊，这是数字，把它记好。这个名字也要记好。底波拉又是谁？对不对？那是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这要细，又要熟。另外一个就是要读准。啊，读准了，那么就是说。也回到原文，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又少又苦，我们从人来看，那他的确是人的苦，好不好？因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苦嘛。如果从饿来讲的话呢，啊，那就是说他可能我活在神的面前的时间太少了。但是呢，活在我的恶犯罪事情太多了。好不好？
他翻译的差距太大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妈妈要帮助这个雅各，那欺骗以扫？是不是刚才他说嘛，合伙嘛？他用了"合伙"两个字，合伙来。为什么他要合伙？
这也是神的。
啊。
因为他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指示了。
不错，这句话很重要。
小的正要争夺。
他就是两国在你府内相争，将来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好，这个在 立法家里面他就很清楚了，就说神安排了，神就有这个安排，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合伙，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说啊，就是说我这个小儿子将来他是一定要要管这个大的服侍。后来马上就说到你嫂多少岁结婚了，我不敢说啊，我来问你啊，我不敢。我说圣经怎么讲啊？我们不说我来问你，只是说你嫂40岁结婚，他跟什么人结婚？黑人结婚了，你看外邦人了，而且这个婚姻就是利百加，是你嫂都很愁烦，好不好？所以他的路是外面的路，好不好？他这是旷野嘛，对不对？野地嘛，但是那个雅各呢，在里面，他住在帐篷里，好不好？这个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好不好？
那就是他妈妈这样做也是对的
啊，对
呀，这种方法也对吗？
哪一个？
他做那种方法，
他用了人的方法，
对对对，
他没，
他是方法是有问题的，好不好？但是呢，他不是，
结果是什么？
他是他里面有看见的，好不好？他就觉得我要帮我这个小儿子的忙，而且有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小儿子啊，已经不是小儿子了。已经是大儿子了，因为他把那个什么拿过来了，他已经知道长子名分已经到了他的手了，好不好？啊，大儿子已经卖掉了嘛，是不是大儿子卖掉了？对不对？他先把大红豆汤就已经把长子名分都卖掉了，现在这个雅各已经是大儿子了嘛，已经是长子了嘛，这两个自愿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
自愿的吧？再加上怀胎的时候。神给他说的话，他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亲自给他说话，好不好？好了，他就把它结合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好像他是骗了帮助小儿子，实际上不是帮，是做的那个方法，比方说羊毛啊，这是假的了啊，因为这个一扫这个头脑都昏花了嘛，年纪大了，好不好？好，那么他也给他做很好吃的东西，妈妈帮他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他就想着，现在我这个是大儿子了，这个不是小儿子了，好不好？
我的姨嫂既然是神的，已经说了小的大的不是小了，那他不用这个方法，将来也会这样
啊。对，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叫祝福嘛，是不是？他要给他祝福，要祝福的时候给这个大儿子的祝福，长子的祝福该给谁？给雅各还是给以扫？应该给雅各吧，啊，要不然就给他。
但讲一下，我觉得一个问题什么呢？因为那这个呢，就是说，利百加虽然他看见这个，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他不去这么就是帮助雅各去骗这个就是长子的祝福的话呢，神一定也会出手的。就跟那个就是你还记得吗？那个不是，就是那个曾经那个约柜呀、啊，就放在牛车上，那个大卫对吧？拉那个啊，那个车不要翻了嘛，是吧？牛车要翻了，约柜差点要掉下来了，但是那个乌撒是吧？他用手去扶，然后就被击打死了。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啊，其实呢乌撒呢就是他不用去手扶，那个约柜会不会掉下来呢？
不会，
一定不会掉下来，对吧？但是呢你那我们也看了，哎呀，这伊撒也是好心的，对不对？去扶。
本身就不对，因为他不能够用牛车去拉。
那这个，但是这个那所以说我的意思什么东西？我不是说这个谁对谁错，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其实像这有很多东西呢，就是一旦我们从心里面看到以后啊。你不一定非要靠自己的办法，非要就是好像就跟帮神的忙一样，是吧？哎，你看好像有时候，哎呦，神呐，你看我如果我要再不出手，我要再不帮忙，这个好像你的心绪好像就跟偏了一样，对吧？
这个就是要把旧约跟新约要分开了，新约今天不同了，今天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这个要提醒我们的，好不好？旧约利百加里面既没有圣灵，又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利百加他们的活就是靠外面了，好不好？就看外面，他就觉得我是这样体会的，我就这样去做。好，神并没有喊他利百加，你不要出手， 对不对？神不是给利百加做了话吗？但是利百加一直有一个概念，现在我的小儿子已经是长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肯定我这个小的的地位是不同的。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再去问神，神也没有再拦阻他。好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就有点不同了。那么刚刚刘立雄也讲了，就是那个约柜的事情。这个约柜是明明有律法的法律的规定，摩西律法，那是绝对不能用牛车，啊，只能要抬，好不好？啊，所以当时用牛车来运，因为那个约柜是要人来侍奉神，不是要牛来侍奉神，这完全不对的，好不好？所以大卫以后都不敢了，啊，大卫以后就是从那一次，大卫不敢把约柜，摆到他那去，就赶快。放下来以后到俄北以东家里去了，好不好？啊，这个情况就不同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一定不能动自己的肉体。刚刚全人也讲了那个盼望，就是人都有盼望，对我有什么盼望，将来怎么做，都用人自己的办法去做。那么在新约就不行了，新约一定要，因为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指导我，所以我一定要顺服圣灵。没有很清楚的话就千万不要动。一个是看环境的安排，第二个神有没有很清楚的话，第三个有没有弟兄来见证你，帮你做见证，就说给你预备好了，好不好？是你就看见是神要你这样去做啊。如果有这几个，至少是三个方面，或者再多一个，就有圣经的话就是四个方面，好，你才有把握去做。第一个，这件事情我到底做不做？圣经里说有没有话？有的是犯罪的事情不能做的。你看，最近有一对母子，妈妈是老姊妹了，儿子也在侍奉，在教会侍奉，在圣城教会侍奉。那么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就说。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个丈夫又是不信主的，那怎么办？到底顺不顺服他？有的人就说，那不信主的你也要顺服，他是你的丈夫啊，这个我们就要分辨了。那就是在犯罪的事情上你绝对不能顺服他，你不能说因为他是丈夫，妻子顺服丈夫，犯罪的事情我也去做，那不能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了，在我们今天来讲，那么所以在利百加这一件事情上，他对这个他的儿子这一件事情上，小儿子，他是因为第一个有很清楚耶和华的话，他就知道在我们家里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外面我也管不住的，家也不回的，好不好？他在外面已经婚都结了，40岁了，雅各这个是40岁还没有结婚嘛，对不对？这个就在家里嘛，而且那个长子都不要了，名分都卖了，但是我已经卖给他了嘛，好不好？所以他就这样来做了，好不好？好，
那他这样做等于还是说去成全了神的旨意吗？
这是从我们从旧约来看，旧约啊，人能够领会到这一步，那就是没有神耶和旧约耶和华没有在里面给他说话，新约是在我神在我里面说话，圣灵住在里头，旧约没有的，旧约除非他去询问神，所以两个孩子在府里相争的时候，他就去问耶和华，神就对他讲话，好，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利百加也去问，现在呢，我的丈夫，喊大儿子去打，打猎去了。打回来他吃他的野味，他要给他祝福，神啊，到底这个长子的祝福给大儿子还是给小儿子？他不叫新约，就是跟新约我们就不同了，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里头了，那这个那就要分辨了，不能说按照旧约来做了，那在旧约的人你看很多啊，旧约的人啊，那就是看他怎么做法，好不好？他是诸位去问神，所以要像大卫这一刻很多事情都诗篇里头都去问神，就是比较少，好不好？ 啊，你看扫罗也做了很多事情嘛，那个王，啊，很多都不问神的，啊，都是自己觉得，就是把旧约跟新约，把它分开来看。那么另外，你如果我们来读罗马书，你就看见说这个神是木以扫，对不对？爱雅各，好不好？那是为什么要误他，要爱他了？好像这个东西摆在那里了，好了，那就很清楚，就是说神是预知在先，他就知道这个以撒将来一定不要长子名分，一定是要走错的路，神就预知了，预知就预定，好不好？先有预知，后有预定，啊，他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对李百家的看法真的是不能用我们新约的，
就是所以一定读新旧约，新约跟旧约一定要分开的，好不好？
可是，
那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出埃及，这个创世纪第22章，前面也举了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很顺服神，神要他把儿子献上，他就把他弄到去献上嘛，不是捆起来了吗？那刀要杀他嘛，那亚伯拉罕应该先祷告。是啊，你要把我儿子献上，我可以真的要我去杀他吗？
对，
是啊，我能够做这个事吗？这个儿子是你给我要我去杀吗？这是旧约啊，一定要是旧约，新约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事情了，好不好？啊，新约的话，甚至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我们爱的神也许就把他拿去了，好不好？我们就顺服神，但是绝对不能说拿刀去杀他。你把它献成祭，我们这个在大陆就有这个，有些大陆的基督教一种，就是把儿子拿去献了，啊，把他杀了，啊，结果判刑了嘛，有啊，已经判，把他判刑了嘛，他说他是基督徒嘛，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都可以杀，我怎么不能杀呢？好不好？啊，这就是错的。这个报纸上不登了。
就是最近这个大陆出现那个啥人，
对对对，
真神，
东方闪电，
他叫全真的神，
现在叫全真神，
就杀了啥人嘛？杀了为什么杀？我是按照神的旨意去。
我想那个人是疯呀，
说别人
是
恶魔，
对。
那完全是邪教，
就是邪教。他到现在他还是辅助的嘛，就是
那完全是错的。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不怕的，我说按照什么，我也不怕你们判我死刑。
他的是不是来断章取义我们的旧约，
对不
对？
他故意搞
这个，是在教育教大错了，
搞乱那个
新
的
教教的，
搞乱
那个
新
的，
是
那个男的还说对我们来打扰，
这个英国政府他现在就说他们是邪教嘛，这个杀人的，
所以。
打死的不是杀，就是被几分钟就把别人。
昨天晚上，国内就有人打电话，我和他通电话，国内他们就说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国内啊现在政府对宗教打得很紧了。
不会
写。你这样的话，随便就杀人了，那你是什么？
不会。
习近平也弄不清楚啊，对不对？你是传的什么内容啊？好不好？好不好？那你看，这发生这些事，所以郭瑞他说现在很对于他们的负责弟兄啊，这些都很烦，而且他们租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取消，不许他们住。啊，你看我们现在在广州，他们也是租的地方，珠海也是租的地方，南京也是租的地方，现在不喊他们不要租了，好不好？不，政府通知不许住。啊，南京现在他们是买了。过去他们也做，
就是在中国这方面就很乱，基督教这方面，
对，就很乱。
其实到处都有，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啊，真理不能错，一定跟你说。
所以
真的不错哈，
他有说话。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不是创世纪的读不懂的地方可以？
可以
，
强制
重
要，
可以。
问
其他问题，不是。
路加福音第五章。我比较笨，我老看不懂。我觉得是，就是那个进食的问题，那里33章，他们说，
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我就这一代什么新旧装，我反正就看不懂，我不知道他们讲
新约和旧约，
在新约，在新约路加福音，
对，
就是说，这个讲新约，就是我看不懂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告诉我什么，我看不懂。像比如说别的地方，我一看，哦，这段他是想要讲主的大能，哦，这个他是想要告诉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救，也就是说我有些人是能够得救的，有些人我就看得出，我这段我，
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他们有定规的禁食的日期和时间，他们有的，那么这是在旧约有，所以刚刚说法利赛人来问，包括约翰的门徒他们都禁食，他们就是摩西律法，好不好？但是主耶稣的门徒就是新约了，基督徒了，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规定我们要禁食，什么哪几天要禁食，没有这个，好不好？主耶稣后面的回答就是说，他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要禁食，但是新郎如果走了以后，他们就要禁食了。
对，我就这句话，那么什么意思呢？新郎走了，他要禁食
了。对对，新郎走了以后又禁食，主耶稣也说过了。所以禁食的话不是说新郎走了以后规定我们星期一三五禁食，二四六禁食，新郎没有这个规定，新郎走了以后他们又自己就禁食了，就是自己受圣灵的感动，圣灵带领你，比方说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主耶稣从山上下来，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门徒赶鬼赶不出去，就问主耶稣为什么赶不出去，主耶稣就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就不行了，好不好？这一个禁食不是规定日期时间像旧约的规定，这一类的禁食就是说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神的面前去，你里面感动了，圣灵觉得说我应该禁食，那你就要禁食了，好不好？赶这一类鬼你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有禁食，不过是不是规定的，现在有一种的规定就是教会发个命令，对不对？我们都是哪一天禁食哪天，甚至有的人现在说主耶稣禁食四十天，我也禁食四十天，这都是错误的，好不好？没有新约，没有这个规定。新约就是说我到主面前去祷告，为了一件事情迫切的祷告祈求，祈求祷告的时候我该吃饭了，我都觉得我这个负担还没有过，我还要祷告，我还要祷告，还继续祷告，这是圣灵的带领。而且祷告我不觉得饿，好不好？本来到吃饭的时候我饿了，对不对？要吃，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能力，我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觉得饿了，不吃饭了，可以，好不好？不觉得饿，里面觉得负担很重，就是圣灵给我这个负担，好了，我就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好，这个就不是说谁来规定你的，好不好？没有这个规定的。
就是这句话，他说，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
对对对，所以新郎离开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走了吧？
走了那就不，但是问题是新郎走了，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如果说那不要禁食了，那我就懂了。
那他们就要禁食了，对不对？那是他们禁食。
这个他们是谁？
他们只是门徒啊。门徒这次主耶稣没有说，他们只是他们自己禁食哦，对不对？主耶稣说我走了以后，我就命令他们都要。一三五禁食，二四六禁食，没有这个规定的，好不好？就是他们就要禁食了，我们为着主的工作可能禁食要祷告，为着我们家里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可以禁食祷告，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我自己了，
他们自己有感动，他们自己这样，
那是圣灵的工作了。好，
英语就是 they will， 不是一个被动。
那你再去读《使徒行传》的十三章，那你看那里有五个人在一起祷告，啊，他们是什么？进食祷告，圣灵就说话了，好不好？他们就进食嘛，《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你看嘛。
那我这样理解啊，我这样理解，我这段圣经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就跟他说要不要进食，那实际上主的意思告诉他，就是说律法是定起来是要进食的，但现在是新约时代，就不要进食了，对吧？那么如果你们自己遇到有困难的事情，比如说要到主的面前，那你进食也可以。
对，那你到主的面前呢？啊，那就是圣灵在带领你哈。啊，就是我今天应该进食，好不好？但是自己不要定规一下，我二四六进食，一三五进食，不要定规。
也就是我要到主的面前，我要进食，但是
而且这个进食呢，就是说你身体不好，不一定要去勉强自己进食，好不好？就有的人就说我一进食啊，就代表我的心很诚恳，好不好？不去这样想这个问题，就是圣灵有没有命令你，好不好？
那么新衣服、旧衣服这个事情还是就讲，就是现在是新的了，不要再说。
对对对，不要把律法的东西给新约的混起来。
懂了。最关键就是那句话，新郎走了，不进城，我就看他就。
对对对
对。
对
的，好，我懂了，谢谢。
上次我家来一个客人是一个很年纪大的，那我就叫他。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不要动，你也不要下楼什么，因为他跟我说他有那个骨质疏松的很严重，对。结果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正在很痛苦，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笨事情，然后他这是痛苦，他就是去多管闲事，反正而且是跟我们家没关系的事情，他跑出去，去不知道怎么说，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啊，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就跟我说做了一个笨事，做完了以后，他讲这个以后，因为很痛苦，我也吓到了，然后我就要带他去看，他就因为他一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保险，他就不高兴讲了，他是因为到美国去到他儿子家，结果他儿子要他保险，他就不告而别，很厉害哦！他打电话到台湾去要了人家的电话，然后啊，对，没关系
啊，没事，先生可以
下不了
的啊，不要紧，好，
对，因为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已经买好机票，我一听了吓了一跳，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所以我就吓了一跳。然后到了这边来以后，我又问他有没有保险，他就讲给我听，他说我是被他们气来的，是因为他叫我保险。
我就会打了他拉扯的这个叫天天不要动，
不会
不动，
不会
不动，
没问题。后来那他还是强迫带他去看。看了以后，就要照片子啊什么东西的。那时候他就说他很后悔没有听我，因为他先跟我抱怨，所以是从那边为了保险逃过来的。现在呢，我又跟他保险，所以他当时就，我就晓得他不高兴了。不知道发生这个事嘛，结果后来他就自己跟我讲说，我应该接受你的意见，我应该保险的，因为他说还没有钱。啊，我说现在都不管了，现在先看医生。一照片子，果然就粉碎性。结果，那但是呢，他这时候他就说他近视，他就很痛苦在那边，那搞得我们一家人很紧张，怎么样弄他就近视。我说你为什么要近视？他就说他有罪。我不晓得他，我就没有再敢问他了啊。但是我知道他很痛苦。后来像他这样子说他进食祷告哈，那我当然是尊重他哈。不过我很害怕，因为他已经这么可怜了，心里又不舒服，又这么痛了，我想这个痛归痛，那还是吃一点喝一点嘛哈，就喂他一点，我说我弄一点吞米先生，他绝不要，他非要进食。他真的就进食了三天了在我家。那我就问他你想不想我打电话给你，他说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说这样子很丢脸啊。那可是我家的儿子女儿啊，就非常的就 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他说这样子很危险。我说你先不要管，然后这个都不害怕，我一点都害不怕。他怎么样进食祷告是他，但是我还是要弄一点东西，就给他灌这样的稀啊，那我也为他祷告。现在呢，哎呀，他都快100岁了。
哎呦，感谢主，
很好。不过他走的时候，他因为他不要走了，他要留，他很可怜，他就说他没有人会对他像我们家对他这么好，不是因为他突然来的短期的，一来我也不晓得还要来，我也跟他不熟，所以当然就年纪大了嘛，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他呢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我就觉得他在这个上面他说进行祷告，因为我自己好像在这方面就比较少操练。那他这样所谓他进行祷告是真的，他是我觉得他是进前的是吗？
这个进食在旧约里面就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就叫刻苦己性。
哦，这样讲，
就业就是刻苦己心，你去读民书记好不好？利用些都有刻苦己心，就是说我刻苦我自己，应该吃的饭我都不吃，我愿意饿一顿，我好好到主面前去认罪，好不好？这个是他里面的感动，好不好？这个没有人教他的，好不好？完全是绝对不能说是我们聚会弟兄姊妹大家来一个进食啊，为福音朋友祷告，不，这个就这个不对的啊，没有这个规定，旧约有，新约没有，所以刻苦己心是他自己了，就觉得说我应该在主神的面前认罪，刻苦己心，他可以这样做，这是个人的问题，好不好？而且他三天也好，两天也好，一天也好，一餐饭也好，他自己在神面前觉得，哎呀，我要三天。我就平安了，我就是罪疚人了，这是他个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你不管你进不进食，你在主面前一认罪，你从心里面认罪就对了，神一定要赦免你的。那么他就已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了，进食的习惯了。进食的习惯怎么养成呢？也是带领他的人这样带领他的，过去谁这样带领他，他就这样就接受了，所以你要这样接受，那么他就成了习惯。过去可能他年轻就开始了，信主耶稣以后嘛，他就开始了，好不好？就有进食这个习惯了，他就觉得进食认罪，我就刻苦己心了，好了，那就对了，他里头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平安一定是根据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圣经的话，刚刚我们说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是这样说的，我就承认这是神说的话，这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带领，就是我这个认罪是真心的认罪还是假的认罪，好不好？或者是不完全的认罪，好不好？我怕危险，有危险临到我了，我赶快认个罪，这两个情况是不同的，好吗？如果你真的从里面认罪，心里面认罪，好了，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那是神来做了，所以我们进食也是在神面前做，好不好？所以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好不好？所以不能笑嘲笑别人。
那刚刚刘弟兄讲那个，只有保罗够资格说他这一生哈这样。那我就在想，哪一个人能像保罗那样子？所以也是个人自己尽了他自己。
保罗呢，他是在腓立比书开始讲的时候是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就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要得神在主耶稣基督里让我来得的奖赏。然后到提摩太后书，那是腓立比书了，提摩太后书他才说到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该打的仗我也打完了，好了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请问你注意这个冠冕，它是属于公义的冠冕，
这一个
不是说别的冠冕，就是公益的冠冕。为什么公益的冠冕呢？就是说这一些事情，
嗯，
是按照公益来对待我，好不好？啊，那么因此保罗他说这句话，那么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也说了这样的话，好不好？比方说对腓立比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什么
冠
冕。就是对于腓立比来讲，这个教会就是已经有了冠冕了，就是你不持守，别人就给你夺去了。哇，这是一个团体来讲啊。那么我们个人来讲，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完全了，我们只能站在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今天就是我们就应该应该这样来看我自己了，没有完全啊，好吧，
努力。今天今天晚了九点半，下个星期有没有谁感动带诗歌啊？啊？
我看一下，我带来的啊。
啊。
这首歌行不行？
都
可以。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满欢喜。
可不可以这样？我这是从哪里来的诗歌？刚刚有一首，刚刚有一首是小敏的诗歌，我看。
对，
就
这个，这个就是小敏。
啊，好，这是小敏的诗歌呢。有的诗歌呢，作为简单一点，可以，但是呢，它是讲到属灵的程度是不够的，
嗯，
用圣经的话也是不够的，小敏的诗歌，好吧？
对，我跟你说，你刚刚那个是适合福音聚会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这个聚，我们都信主的吗？
都是。
还有哪个不信主吗？
都是基督徒了吗？
都已经
不是主
内。
这个是
给那个
传福音
给人家用的，所以那个歌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聚会我们就选跟我们。
现在诗歌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诗歌是应该完全有圣经的话的根据，不是我自己的感受。
嗯，
我自己感受有，感受里面也要回到神的话里去。
阿门。
啊，那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啊，如果我编我们一套话就不行了。比如我们大陆有很多大陆的腔调来说的，啊，那些话拿来唱就不行了，好不好？我们一定要唱圣经的话。这是一个。第二个，真理不能错。
嗯。
啊。当然属灵的成分越高越好。
阿
们。啊，因为你唱诗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是。
啊，或者神的面前。
嗯。
好吧。啊，所以有很多诗歌是一唱可能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好不好？
本来他们都挺积极的，你这一说下一天没人敢带诗歌了。
没问题，我带。
哈哈哈哈哈。
谢谢。
OK。
不会的，但是每抽一本都是丰富的。
对，而且自己打本的那个，我们专门有的诗歌，那个就是正规的错。
对对对，
应该是属灵的，对本就是。
那个邓哥，你们家那些红色的可不可以带一些拿来放他们家好吗？我们可以，那个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也够了啊。好吧，你拿个十几本，
好的，
过来，好吧。
好，
那行，那今天就到这里。那个
Tim，
为那个谢弟兄也，
你为谢弟兄祷告好吗？
啊，
主啊，谢谢你，将这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奉你名的聚会保守到现在。
嗯。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机会能够聚集。
嗯。
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嗯。
谢谢你开启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困难问题也好，把我们对经文认识的不足也好，都暴露出来。
嗯。
主啊，请你继续做工。继续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吧？不光是在我们的灵里，请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肉体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像谢弟兄，请你也帮助。也有许多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也特别看顾，请让他们。
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主啊，你也真的是求你也让我们每个人时刻省察我们自己的罪，一切任意妄为的罪，一切有而未现的过犯，一切我们已经很多好像都不记得的过犯，主啊，真的都求你赦免。你也保守所有弟兄姊妹回去的脚步，保守这一周剩下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工作、学习、聚会，都能够在你里面美满的进行。主啊，谢谢你，也请你特别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告诉和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了，夏殷经四十七章的最后那一部分，关于雅各。
Team.
雅各对盯住他的那个约瑟。